对，主啊，我们能在这里上课，网络上的这个学院，实际上是从曾凡平牧师许多年前他这个信心的一个行动。他80多岁了，已经是退休了，但是他跟徐妈妈我们的徐牧师。两个人一起从零开始，我只是跟随他们学习，跟着老牧师，他的信心、神迹奇事啊、治病赶鬼都很棒。那这个信心的传统如何能传承下来呢？他是第一任的主啊、这个是创办人他是我们的院长，然后后来交给在他还没有离开，他就交给我们的徐妈妈。所以徐妈妈是被神拣选来承接这个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徐妈妈祷告。她是神拣选的徐牧师，求神保守她，也恩待她，让她手中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保罗说：“你要记得那些用神的话教导你们的，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从头到尾这个学院，我们都是免费教育。”所以我们白白得来，白白写去，徐妈妈是一直抓着我，我在任何地方，也许我讲到，我教导，也许我在另外一个神学院教课，他们都有要给我圣经，但是，我在这里从头到尾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感到徐妈妈对我的尊重和爱，也谢谢你们与我同行。特别他现在生病了，现在有点挂心他，但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他默默有一种影响力。他不是完美的人，他对主的忠心，对主的爱，他一个人跑到树林去征战的，非常勇敢，70多岁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生命中又让我看到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用一首使命这首诗歌，我要送给他，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曾经跟你们说要重写基督的生平，我要重写我的基督论，我跟你们一起去认识基督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力。我想问你们，要不要有影响力，像基督一样有影响力？要不要？要不要？说你不要了。你就没有与我对齐，我讲的你听不懂。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像基督一样的，只传道3年，就影响了2000年。他没有释迦牟尼的那个王子，在地上王子的身份，他没有那个穆罕默德的那个财富的支持他也没有其他的儒家的高知识的那个中国儒家思想道家那些金钱，他全都没有。他是个木匠的儿子，生在伯利恒，成长在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他最贫穷的地方却发出一个影响力。3年，没有地位、没有学历、没有钱的人，居然影响了2000多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有他的影响力，不是靠你的。我发现他绝对是个历史上一个不可能发生的，而发生的一个神奇小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他的影响力来自哪里，为什么他那么有影响力？我们有的比他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没有他一样的影响力。你要不要有基督的影响力？不要说基督了，单单徐妈妈的影响力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从这首使命，我们去再去认识基督使命，好吗？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但是在他的生命中，他是默默的亚山的芦苇他不截断，当城的征服他不摧灭。这首诗歌曾经在我最低落、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 我在以琳书房，香港的以琳书房，听到这首歌，直接流泪，得安慰。没有公平，终点是十字架，错是死而复活，空坟墓。主耶稣是荣耀的为我们殉道，荣耀的升天，荣耀的差遣门徒，前进的山林野雾，一个有使命人，任何环境都没所谓，天涯海角都愿意跟着主。主使命如我的使命对齐，一个不怕死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人。我求你差遣我，主说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就是家路，不是牺牲我宝贵生命，求你差遣我。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求你先给我们有你一样的影响力，这个决心才差我们去，不要让我们让你丢脸。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像你一样的流血，不是问别流多少敌人的血，是我们愿意流多少的血来完成这个使命。求你帮助我们，天涯海角我也愿，只要是你差我们去的，我们都愿意。愿舍弃宝贵生命，世界虽无力仇恨我，你做得再好都有人嫉妒你，攻击你，出卖你，诽谤你，你要以爱相对。先做基督才传基督，哈利路亚，活出基督，让别人在你身上看见基督。我也愿跟随，为主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天涯海角，主啊，只要你在我都去，只要你走在我前面，我也愿意跟着你，愿意把更多的宝贵的灵魂带回永生。我的生命炫富的使命，甚至为了我牺牲生命，你是先为我牺牲，敬爱到底，愿你的爱今天触动我的心。我献上我的爱心，以爱报爱，求你接纳这微笑的我，献上我。我再次说，你愿意有基督一样的影响力吗？你愿不愿意有基督一样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是天父命定的，其实他还没有出生已经预言了，但是我们都是神预言的，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 你要说我是神认识的 Amen， 我是神所认识的所预定的，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如果你不是，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救恩所涵括的。主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活出基督所能活出的，在这个软弱的身体能活出一个属天的生命，在这个历史上成为一个明亮的一个发光的一个灯台，让每个人看到你都好像看到历史上保罗、摩西这些搞动天下的人，哈利路亚，他们像但以理、约瑟都是震动一个国度的，就算现在的曼德拉总统震动了整个南非，改变他们的历史的。神要这样的人，神要一个相信他不是偶然出生，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着使命来这个世上的人。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相不相信你是有使命来这个世界的？你是主要托付一个影响力给你的。今天快快醒悟过来吧，你不是小人物，你不是小人物，你还没有度的一天，度过的一天主都写在他的生命册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不高举神学，但是我们高举什么？学神。我们不高举神学，我们要高举的是学神。阿们啊，所以让我分享我生命中认识的基督。我今天讲的不是道理，我今天讲的是生命之道。我今天讲的是生命之道啊，我说你把我认识的基督啊对你们分享啊，希望你们能从我分享的，从我个人的见证啊，从神的仆人们身上看见基督。我刚才在聚会前的敬拜，我唱了这首诗歌，神爱世人，神爱牺牲一切的罪人，让爱子谦卑降生凡尘，为了救恩生于伯利恒，成就世上大怜悯，一生奔波却被人埋怨。这句话我有时候唱到哭，为什么我唱到哭？为什么？你有被人埋怨过吗？有没有？有没有感觉无辜被人埋怨？很不甘心，很难饶恕，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啊，我告诉你，你不是个好牧人。因为你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所付出的都是满满的收回，没有给小羊咬过的，没有给人忘恩负义的，没有给人伤透心的。我告诉你，唱不出这首歌的难过。他甘心为世上罪，世间罪人。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当个世界是非常乱，人心没有外面的偶像，都有心中的偶像，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今天的基督教没有外面拜偶像，但每一个心中都有偶像。他们盖大教堂，他们都在哪里？人手建造施安，都是在盖巴别塔，宣扬我的名。弟兄姐妹啊，今天你难得在这里，一个只是顾着自己的荣耀去盖巴别塔的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能这样像基督一样牺牲吗？不可能。他总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能有基督一样的影响力吗？他能让神信任他，像他信任基督吗？能不能？不能。你要得神国度的能力，你要得神对你的信任，你需要有基督一样的那个牺牲的那种愿意，甘心。要也不求今生的荣华富贵，但是你会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唯一条件，你要愿意像基督一样忍耐神给你的天父给你的一切的命令， 忍受神的旨意。我告诉你，当你真的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要知道最爱天父的是基督，所以他为天父牺牲最多。神没有选那些不爱他的人给影响力给他，神用最爱他的耶稣基督代表他去爱世上的人，影响了2000年。愿这首歌送给你。神爱世间的一切罪人，让爱之谦卑将生凡尘，罪了就恩生于玻璃恒，成就世上大怜悯。一生奔波却被人埋怨，甘心为世间罪人牺牲一切为人，在世家上代偿罪之恨。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承担那个困倦。我巴不得你能理解，这个不是他该得的，也不是他应该的，他没有这个责任，他完全是为我们。他的伟大是他不该受这样的刑罚，却为着爱承担我们的罪和困倦。该受的刑罚，我们该受的咒诅，都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这首诗歌《神爱世人》送给你们。然后他的一生，你看他正巧出生，写下天上尊贵，他降生的贫贱的马厩，陪感冷落，道发身躯，历劫艰辛，实现他使命。他度过一生漂泊人间30年，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无权无势，受尽苦痛，他拼命的心力竭心死，不惜山川讲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在世，凡朝妒忌。你有给人妒忌吗？有没有？不是你做的不好，是你做的很好。我经历很多，我神学院高材生出来啊，我告诉你，3岁到80都很喜欢我，就是跟我同辈的那些同，有时候觉得我威胁了他们。不是你不好，是你太好。基督没有恨这些妒忌他的人，他反而愿意受鞭打，鞭毒就鞭伤，十架钉身，罪恶得赦宥，他奉献一生，舍命人间，受尽欺侮。主耶稣他说，湖里有洞，天空飞鸟有窝，受尽欺侮。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知道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什么？野狗。他用中东的野狗形容自己，他为我们放下天上的尊贵，成为世上的流浪的野狗。然后最后，山雾里三天，越过阴间，他写复活，显生命真谛，将来日降世，仍候信中，我心盼望主会再来，今让我今天效法基督，报你他使命，愿尽我一生，请人间莫问相似，尽我一生，请命人间莫问相似。这首诗歌简单把基督的一生 形容得很透彻。你愿意让我今天效法基督，不离他使命，尽我一生请命人间，默默享受。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与主对齐？你愿意这样的啊，你就能发出他一样的影响力，你能自由翱翔在神的国度。你要进入这个复活大能的人生啊。对不起，今天只有中文广东的诗歌有这样的很美的歌词，所以但愿与你分享。我是香港人，香港是个功利主义，然后我们香港是崇拜有能者居之啊，我们香港是喜欢跟随成功人士，喜欢跟随领袖啊，不喜欢失败者，不喜欢好像基督一样的自己被钉在十字架。求神帮助我们进来关，是我说服了，对不起啊，影响了大家，哈利路亚。所以愿我们真的效法基督，不理他使命，尽我一生，有一天在地上我们要履行他的使命，不要问别人怎么回应，这个不重要的。你相不相信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愿不愿意？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了别人诽谤你，列祖各样坏话诽谤你，你就有福了，因为你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是给你储钱，但是你的心还是会痛的。你有给人诽谤过没有？你有没有给撒旦怂恿别人来攻击你？我告诉你，跟随圣灵的立志敬虔度义的也都有受逼迫啊。这句话是谁讲的？立志敬虔度义的都要受逼迫，谁讲的？谁讲的这句话？保罗。所以我今天这样笑笑的跟你说，事实上我当年学了信心，也要学爱心，什么人都帮助，来以色列什么都帮助。最后一个姐妹说学痛心，帮助过的人，那么你的爱心大，他们更会利用你，就要忘恩负义，不单只出卖你，还要把你打死弄死不给你活路。最后神要我学小心，学信心，也要学走出一条路来，也要带着别人学爱心，谁都帮助，门槛很低。就我错了，我经历痛心，然后最后神说，你不能骄傲了，要学小心，不是影响你自己，影响你的家人，影响别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信心，学完信心学爱心，学完爱心什么都爱，最后受伤了。神现在要你学小心，愿神帮助你基督也经历这三样信心、爱心、小心。保罗说的，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对不对？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三部分，第三讲。你要有基督的影响力吗？你要认识他的根源一起来读这个圣经。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根源，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亚伯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为什么要写出这两个根源？因为亚伯拉罕有神给他的应许，大卫有神给他的应许，永远的王权。在基督身上，他有神家里的人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万国要恩你的那一位后裔得福。这大卫的宝座是直到永远。上个礼拜我们查那个 以下书九章第六节，这根源就他的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记得吗？所以有人问，为什么基督就生在亚伯兰的家里？为什么他不生在中国？为何基督要生为犹太人，不生为中国人或罗马人？说他生为罗马人啊，当年就很容易影响整个罗马帝国。说他生是中国人，他是人类当中人数最多的，当年是一个超级大国，现在是全世界人口啊，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种族华人。我说为什么基督不生做中国人，不生做罗马人，生以为犹太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他什么影响力？你要知道为什么神天父要在700年前就预言他要成为犹太人？他生在犹太人的家里，生在犹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中，为什么？没有答案。如果你不清楚为什么基督什么民族都不拣选，当年中国人的历史当年汉族他们的文化比犹太人更高，为什么选这个小民族不选当年文化超越他们秦朝啊那些，选这样渺小的民族，还成为奴隶的一个民族漂流了400年，做在这个别的国家做奴隶。因为这一段应许，我们一起来读论福，就是在亚伯拉罕献儿子之后，献完以撒，神给他的应许，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作仇敌的城门。你看今天以色列人以弱胜强，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最后两句，最后那两节，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原文是单数那一位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不是单单是神旨意，神的旨意需要人回应的。若没有亚伯拉罕回应神，神不可能把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太当中，神不会把那么重要的托付放在这个民族身上。亚伯拉罕是凭信心跟随神，在一无所有的跟随，不知去哪里，他是信心之父。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我们当年罗马帝国文化比他们多的，希腊人文化比他们厉害的，哲学家很多，但他们没有亚伯拉罕，他们没有。所以神没有选文化、势力、才能，神选信心。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神今天也在等候有信心的人。所以若你要有耶稣一样的影响力，作为神做一个有像耶稣一样有影响力的人，你要进入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你要有列国的影响力吗？要不要？万国都因你得福，你愿不愿意？你说不行啊，我渺小啊，我什么都没有啊，基督也什么都没有啊。我开始就说他没有学历，他没有地位身份，他没有钱，他能够三年的影响的2000多年，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能？可不可能？不可能。基督有的你都有，只要你愿意相信神的应许，你进入基督的地位，基督的应许，基督的生命，他出生就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底下，你愿不愿意？ 我在说这个不是来自你本身的信心，来自你本身的那个能力，是白白的恩着基督把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那个应许成就在你身上。我在说不是你的虔诚，不是你比别人好，是你愿意进入这个列国恩你蒙福的这个应许。这个后裔，单数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按着这个应许，我们外邦人是这样进入的。你今天愿不愿意？所以你要知道，你能发出影响力，是因为你要成为真犹太人。比犹太血统的犹太人更真的犹太人。阿们。哈利路亚。因为基督。好，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常常说基督来这个世界，他要传福音，要救人，要他爱人。啊，事实上我告诉你，主耶稣不是单单为人类拯救人类降生，他不是单单为着这个，他不是单单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一起来读：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彰显他神子的荣耀，他一切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神，把父怀里的把父显出来。我告诉你，我们太自我中心了，常常认为救恩就是神来救我，我最重要，神无条件的爱就是救我。对，但是更重要的，你要让耶稣来的使命去将天父表明出来。那没有人可以将真正的天父表明出来，他是看不见的，伟大的，至高的。但是我们在基督身上可以看到父的荣光，看到父的真实。啊，所以我希望我们重新思考，主是要彰显天父的国度，他来是要彰显一个神在肉身里面的那种父的荣耀，他要把永生神的荣光彰显在这个有限的肉身当中。所以天父是怎么样，主耶稣说你看我，你就看到天父。阿们。虽然不完整啊，所以我们有三个我透过三个题目啊，今天很快会讲啊。我们重新思考啊，基督为何降生？基督何时降生？基督为谁降生？为谁亡？我想问，基督为何降生？基督为何降生？就我们到天堂啊，人类有罪啊，他为我们写几钉十字架啊，唯有救我，救我。是不是这样？耶稣是为我降生，对不对？对不对？听上去好像对，再听下去有点感觉怪怪的。我很大，对不对？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我很大，他忘记了神的伟大。所以基督不单只为救你降生的，基督什么时候降生？很多争论。我后面会详细告诉你。不单指他在哪天出生，一年中哪天出生，连那个年份都是错的。我想问，基督是公元零年出生吗？对还是不对？基督是公元零零年出生。对还是不对？西方人是说那个公元就是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以他降生新的一个时代出现。 但是我想问，基督真的是在公元00年降生吗？哦，没有人回答，不知道。后面给你答案。你要基督为谁降生？为谁亡？啊，对，有人回答我了，不是，基督不是公元00年降生的。所以有很多我们传统过去西方他们认为对的事情，原来是错的，一笔糊涂账。他耶稣什么时候来一天出生啊？就说不是，一定不是12月25号，真的不是啊。他是哪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降生？要不要知道？最有可能的基督是哪一天？一年当中最是哪一天降生？想不想知道？想不想？基督最有可能是一年当中哪一天降生？想不想知道？不想。基督为谁降生？为谁亡？很明显，基督不是为外邦人降生。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他一生没有超越犹太人，他是为犹太人降生，但他却是为全人类死亡。好，我们再看下去，这个有什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我们以为对的神学，很多人我们自己在争论，弄得教会分裂的守不守安息，这是不重要的，弟兄姐妹啊。过去以为对的那些什么真理教义，我告诉你，有些事情都错得很离谱啊，错得很离谱。所以今天还发起一件争论，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我告诉你，主耶稣承担都头痛。好，我们再看基督是什么时候为何降生，用圣经来解答好吗？我们一起来读1、2、3。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一切的事要成就，是要应验主子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想问，这节圣经你们熟不熟？熟不熟？熟不熟？很熟，对不对？那么基督为什么这样说？基督为什么降生？跟他的名字有关。耶稣啊，是耶和华拯救，他要把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对不对？救赎主，对，耶和华救赎。你来以色列，他们叫耶稣啊，跟约书亚是不一样的。耶稣啊，还是他们是耶稣啊，是他们现在犹太基督徒啊，他们认为的是耶和华救赎。耶稣就是一个救赎的祭物，就这样呢，就是救恩的全部了。他来救赎，还有没有？后面的他说，耶稣来被称为救赎，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为要应验。这个才是重点，应验预言的童女生子以马内利。救赎重要还是以马内利重要？救赎重要还是以马内利重要？以马内利就把人带到神的同在里。牧师就刚刚把我们搞温了。实际上我们常常传半个福音，你信耶稣罪的赦免，你就能有永生了。像永生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是以马内利最高峰的表达。信耶稣之后罪得赦免是靠耶稣的宝血，但是进入以马内利靠什么？圣灵。圣灵把你重生，将你带进以马内利。我们太多时候全福音，全半个福音， 所以你发现你信耶稣之后，你得到帮助，生命改变了，又去全福音，又认罪悔改，又全福音，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没完没了。我们从来没有带领别人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神同在那个荣耀，全备的救恩，不是单单救你这个罪人，你太自大了，救你只是荣耀你，让你生命变得伟大，这个只是一半的救恩，更大的荣耀神的国度里，以马内利，今生以马内利与神同在，来生神的帐幕在人间，天国降临，阿们。完全不一样。我从前曾经在教会全福音全得很累，全得很辛苦，人都不相信。我不带别人信主了，信主做基督徒全福音好累，好痛苦，好累好累。因为我没有进入以马内利，我没有享受神同在，我没有享受救恩的传备的救恩。因为我的教会是福音派，没有圣灵，也不注重重生，只注重教会的活动，很多事工，全福音在全福音，全福音在全福音，没有神的，以人为中心，真的，所有事工以人为中心，帮助人，拯救人，没有等候主再来，没有神国度，福音派全人的福音，不是全神国度的福音。对不起啊，这个是我过去啊，我认我们错啊，所以神就主耶稣是成就应许而降生，你同意吗？成就亚伯拉的应许啊，成就这个以马内的应许啊，耶稣基督应由应许赐下，应许赐下基督离下永恒国度。所以主耶稣来不是单单为救你救我，那么自我，那么所谓爱，主耶稣要彰显神的国度，他要地上犹太做不到的律法做不到的，一个彼此相爱，一个彰显神荣耀，在地上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国度，一个群体，他要在我们教会基督的门徒当中完成这个永恒国度降临，不是将来，是现在，因为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在你们当中。所以基督降生是为着成就应许，基督降生是要带下弥赛亚的永恒国度，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自我，那么自私啊。所以基督为何降生啊？为了认验预言童女生子，刚才我说了啊，认验一位先知摩西预言认验啊，然后以赛亚书预言那个弥赛亚降临，然后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里面说以马内利童女生子，基督认降生是为着神的预言，若神的预言不认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当你要像基督一样，你要成为有影响，你要知道你今天你每天所活出的这个事情，神老早已经预言了，包括你现在每天生活，神有命定的一个应许在你身上，只有你能完成这个属于你个人的命定。所以真正的福音是耶稣的名叫耶稣啊，将百姓写出来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只关心一半救恩最终拯救，我们忽略了啊，我们只传了半个救恩，忘了以马内利。我想跟大家想一想，但如果你只说哎呀，你的信耶稣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对方说我没有罪，你就没得讲了。还有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有没有吸引力？有没有？生命没改变，好像只是神很不讲道理，不公平的赦免基督徒的罪，基督徒犯罪就无条件赦免。我们传是这样的救恩，只有爱，单爱的救恩，这个不对的。 神对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期望的，你要发挥影响力吗？你要活出以马内利，你要在今生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活出耶稣同在、圣天父同在、圣灵同在的圣洁的生命，这个才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别人来看到你，神真与你同在，神就在你们当中，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让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对不对？所以基督是为什么降生，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一半，另外是靠过圣灵把人带进以马内利，今生活出那个神同在的荣耀。阿们吗？阿们吗？传这样的福音的人有福了，他是与神同在去传福音，他是全备的救恩，自己承受与主同在的安息，常常经历主的恩典。耶稣有的我都有，耶稣基督有的父爱我都有，耶稣基督有的能力我都有。阿们，阿们吗？阿们吗？所以你要知道，福音的一半是罪得赦免被洁净了，终点是要之后靠着圣灵的光把你洁净，进入神的圣洁，分享神的圣洁，与神同在，在你身上有一个超自然的圣洁，以马内利的荣光。哇哦，好美哦。那这个能靠你的虔诚吗？不能。能靠你的忠心呢？不能。只能靠祷告，只能求圣灵白白的给你，你就不能骄傲了。白白给你的以马内利的美景，以马内利的美景，单单靠你认罪是进不了以马内利美景的，认罪悔改进入圣灵，你才靠圣灵的能力进入那个以马内利美景。哇，四面都是光，哦，主同在的平安，哦，所有的罪完全感觉已经被释放了，想都想不起来了，这样的自由的生命好不好？要不要？这样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主的同在。哇，他的生命光得不得了，非常的能与神和好，心中有平安，与自己和好，心中就会欣赏自己，就有说不出的喜乐，要与别人和好，就有和平，你能带给这个世界有和平，就会有轻省，就不会跟人斗，就会有安息，与神和好有平安，与自己和好有喜乐，与人和好有轻省。做人不要做得太累，与大自然和好，哇，以马内利美景，天人合一。基督耶稣的影响力，因为他是天人合一，他说天父是知道的，你有些就会看看耶稣总是感觉到天父同在，他是绝神同在，他常常在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救恩真正救恩的终点是进入以马内利，成就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阿们。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基督为何降生，不是单单为救人，单单要我们进入永生，他是今生就让你不再一样，充满荣耀的心有永生，活出一个超越的生命。哇，多棒，不靠自己的力量，单靠圣灵，从一开始就超越自己，有限的罪人与超自然无限的神相遇，进入地里面，以马内利发出永恒国度的光，在今生，多美！这样的生命，单单走在路上，就已经能发出神的荣耀来，发出影响力来。我在米兰去一个城另外一个城市的去看一个被鬼附的，我告诉你，我跟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在精神病院， 他的一个护士带他路过，在走道见我一面，只是一面，没有讲话，然后他就跑掉了。所以鬼是能认出神的圣洁，我巴不得你们都有这样的光。鬼见到你就怕，阿门。鬼见到你就怕，在你身上有耶稣的以马内利。然后这个被鬼附的爬到哪里？爬到天主教，他不怕天主教堂，怕我。他爬到天主教教堂3米高的、10公尺高的啊、10英尺高的一个柜，爬上去不知道怎么爬上去，跳在后面那个柜的后面啊，出不来。我希望你们都能发出这样的影响力，就是一个以马内利的荣光在里面发出来。神的圣洁啊，你为什么来苦待我们？所有鬼见到你都怕，这个有谁能做到？只有圣灵能做到。基督的宝血洗净你，只是一个开始；赦免你的罪，只是一个维持。啊，你认罪悔改，但最终只能靠圣洁的灵，让你活出以马内利那个影响力。鬼都怕了你，门徒当年就这样的，鬼都怕了我们。你要不要这样的影响力？听清楚没有？基督为了让你发出他荣耀而降生，基督何时降生？这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基督什么时候降生？啊，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年份不确定。但是可靠的知道，是因为大希律王是在耶稣降生前2年。啊，2年3年死的，所以基督耶稣不可能在公元0年出生，啊，大希律是公元前2年死的，所以他在有生之年，他最后就是最后发一个命令，杀所有婴孩2岁以内的，就是他说他发命令以前，2年耶稣出生，所以耶稣基督很有可能是公元前4年出生。只是可能啊，不确定，但是一定不是公元0年。但是这个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为什么呢？重点是他有没有出生，对不对？有没有基督这个人？有没有？对不对？所以重点是有没有基督这个人。所以基督是公元前4年。一点点错，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影响救恩？不会。出生的时间不确定。啊，我们曾经很虔诚人说，不能纪念圣诞节。我也不说守圣诞节，我现在说我们是纪念基督降生，神圣的诞生，所以圣诞。我不是说守圣诞节，不守，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旨意。但是有可信的。啊，所有犹太基督徒跟他们说，传统犹太拉比，若基督弥赛亚、弥赛亚降生，最有可能是在哪一个时候？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纪念犹太在旷野与神同行，所以预表啊，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哦。若基督降生。他们说，若基督再来，所以有说为什么要恢复节日、守节日、一节期？因为我们要预备哪一天等候主再来。现在很多预言、很多圣经学者说，若耶稣基督再来，最有可能在哪一天？祝棚节期间。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应验神的帐幕在人间。实际上这些日子都不重要，这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他已经降生了。阿们。在哪一年哪日子降生重要吗？不重要。为什么要争论不休，甚至不愿意再纪念基督降生？基督降生是伟大的事情，伟大的牺牲。为你死的人，你都不纪念他的降生，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学性？我再说，不要按照过去天主教的错误，把它定在12月25号， 也就不纪念基督的降生。无论如何，基督的降生是值得纪念的，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你父母生你，他没有给你永生，在他的生日你都会纪念他。基督为你降生，还给你永生。你说我不清楚哪一天我是正直的，不能骗人，不能在12月25号。你的个人的义好棒哦，个人的义好棒哦。实际上我告诉你，历史上的学者知道那天不是的。其实他们说天主教写的是纪念基督降生，其实选了一天纪念，其实后来很多人把它误解了。很明显的，当年耶稣降生是旷野牧羊人啊，若是冬天12月是下雨的季节，牧羊人不会在旷野，所以我们说得很清楚，一定不是在雨季，雨季还是冬天很冷，他们不会在旷野，所以不是雨季。那么什么时候不是雨季？祝棚节之前都不是雨季。所以从圣经，还有加上那个西西约翰出生，他的父亲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他的当班的那个计算，耶稣是真的有可能是在十月九月就是新历的九月十月，就是祝棚节期间降生啊，所以他降生是在祝棚节，他再来都是在祝棚节。哈利路亚，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但你要记得，我没有给答案，那我也不知道。但这个重要不重要？不知道能否定救恩吗？能不能？不知道，就不纪念耶稣降生了吗？没有这个必要啊！凡这样的人，我觉得有点骄傲，对不对？证明我比你懂，证明我比你厉害，证明我比你爱主。我不守一个错的日期，我感觉像法利赛人喽啊！对不起啊，我尊重，说错话，说不是法利赛人，我觉得有点严重了，还攻击那些守圣诞节，我觉得不重要了。若你纪念我出生，你在哪一天我都愿意啊，就要请我吃饭，对不对？但是你为我哪一天纪念我生日吵架打架，还攻击你，我攻击你，你想想我高兴不高兴？我会高兴吗？我告诉你，我不会高兴。今天你还在为基督降生在争论，我想基督不太高兴。你要发出他的影响力，我盼望你把这些不重要的放下，好不好？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以为是，觉得你比别人懂啊！事实上，这种否定圣诞节在公元在1000多年前已经有了，我们当时定为异端，他们讲这些话啊，基督徒应该守安息，不能守主日，当年已经有了。不是现在发明的，魔鬼总是希望搞一些新的事情，新口味，新的道理，否定传统。事实上传统没什么错，你不重要嘛，错不错吧。所以为何要在祝棚节降生呢？神的帐幕在人间，是要应验预言以马内利，也是预言宣告预言启示录啊，神要做的，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我再说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再来一点降生不重要，重要的他已经降生，不要为着这事情自表为意，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还攻击别人，不要这样，主不喜欢你，这样就没有影响力了，因为基督不喜欢你，你有个人的意，你不要神的意。主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不要板墨倒置，为着一点点小事情什么时候安息就攻击别人，这个对不对？不对。所以你要发出影响力，你要把一些不重要的但再放下，最重要的知道主来是给我们以马内利。阿们。祝棚子来以色列纪念主的降生。我相信他真的有可能是祝棚子降生。 拉比说，尼撒现在祝棚姐降生，因为要预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们想的是地上的国度，拉比他们相信地上的国度，天国，其实是指将来属天的国度降临。所以这个是重复应验，弥撒第一次来是在祝棚节，他再来，天国降临，具体的展现也是在祝棚节，有圣经应许的，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第21章，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这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阿门。三代节期、逾越节已经应验了，基督来了，也死在十字架上，羔羊献上了。五旬节代表丰收的，已应验了。因为圣灵来了，圣灵来了，都是从基督带来的。第三个，祝棚节是还没有应验的一个预言，这个节期还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将来天国降临，主再来的时候，这个预言才应验。今天我们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只是预尝，所以真正的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在启示录。你相不相信？科不科目？一切眼泪都过去，一切哀后都过去。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与我们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哈利路亚！所以基督何时降生，事实上不是最重要讨论的。最重要，他的降生预言将来，他要与我们同住。不要为着一点对一点错就在哪里吵架。要基督为谁降生，为谁亡？基督是为犹太人降生，为全人类死亡。救恩是给犹太人的，所以你要成为犹太人，才能承接神应许亚伯兰的救恩。应许亚伯兰的救恩，那个打错字。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犹太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对不对？你跟我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所以事实上神给的救恩是给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承受这个救恩。所以罗马书花了很多篇幅讲到救恩是给犹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救恩？我们是在外邦，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成为犹太人，成为基督的身体，去承接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基督是为犹太人降生的，却为全人类死亡，他为全人类赎罪，所以我们读这个圣经以弗所书，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各段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直接自己做成一个新人，如此并成就了和睦。耶稣是用他的死成就了和睦，成为一个新人。犹太跟基督徒外邦人成为双生子。福音双生子是犹太跟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这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一起来说这三个同，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们要发挥的影响力，就是我们成为真犹太人。犹太人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犹太人都是非常有恩宠的。我想问，犹太人有的恩宠，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们祝福，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像犹太人一样的，被成为选民，拥有他们的祭司的权柄、财富的权柄、神无条件的选民的权柄、 做神的代言人，在地上只有一种代言人，就是神的选民，神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金砖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我们宣告：犹太人有的我们都有，犹太人有的祝福，犹太人有的恩宠，犹太人有的那个影响力，他们掌管财富的智慧，他们那种不洗漱啊。不倒翁的生命，历史上撒旦怎么打都打不败他们的，灭不了他们的这种恩宠，这种特权，要不要？要。在基督里，犹太人所有的我都要，我要有他们的影响力，因为神预言我们是与他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基督为我们赢取的这个祝福，这个影响力，你今天要不要？神是亚伯拉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神是大卫的神，神是摩西的神，神是耶稣基督的神，神是我王晨光的神。阿们。你要宣告，你要立约，神是犹太的神，神是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摩西大卫但以理约瑟的神，神是耶稣基督的神，所以神都是我的神。我在基督里，我拥有犹太人亚伯拉的后裔一切的祝福。哈利路亚，阿们。子女的名分啊，子女的名分，阿们吗？阿们吗？神是我的神，哈利路亚！你的命运会按照这句话改变。你从今天开始，你认识耶稣基督要给你的是犹太人的恩宠，亚伯拉罕的信心带来的后裔的祝福，然后是摩西大以理大卫王为你换取的王权。我们今天基督徒凄凄惨惨和可怜的，哪里像王？王子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悲悲惨惨的受害者，孤儿贫穷，没有大卫给追杀还是王啊，当年对不对？我们在大卫里面有王位的应许，在亚伯拉罕里面有土地的应许，神家人的应许，在摩西里有做祭司的应许，在基督身上三都有。你在基督里吗？在不在？在不在？你在基督里就有这三样的应许，土地的应许，土地的应许，王权的应许，祭司的应许。这样的人有没有影响力？永生只是你成为这个应许成就者的一个副作用，永生不是重点，与主同在，以马内利，你天天与他同在，哪里会没有永生？阿们。在基督里啊，对了，在基督里我们有一切了。阿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王祭司先知。哈利路亚。因为这三个身份是基督的。你今天要不要像基督？像不像？要不要？要。所以我讲的有点复杂，我是用神学来推，也许你们听不懂，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们能扎实。你们一切的信心要来自神的应许，不要听历史那些传统，不要听某些教义，也许是错的。我不是讲新的，我是要讲圣经的真理。你所有的信心应该来自神的应许。既然你是与犹太一起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今天犹太人神留给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有你都有，这样你才可以发出王的影响力、祭司的影响力和先知的影响力。所以最后我要总结基督降生对人类的意义，对人类的意义。第一个，这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基督的出生对全人类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一，神要介入历史，透过基督，神进入历史，所以要纪念他的降生。这个是不是大事？基督是神介入人类历史，进入人类历史，不是介入，是进入。第二点， 开展了他的救恩的计划。旧约都是隐而新约才是真实啊。所以你要知道，很多预言都在基督身上开展并应验。最后第三，宣告末世从基督降生开始。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基督降生开始。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宣告末日。从基督开始，人类分成天堂地狱。真的，他宣告末日审判。他说我将来再来就要审判万民。所以基督是一个拯救者，他也是宣告末世开始的。所以他有一个很威猛的威武的名字，末日者。然后第四，他是国度，他的国度在基督里降临。基督的出生，基督他能发出影响力，因为他带着权柄。在基督有生之年，他是让神的国度在他里面降临。所以我希望你能更深认识基督降生的意义。他已经给你了，对不对？神已经加入人类历史，神已经开展的救恩计划，神已经宣告末世开始了，神已经宣告在基督里他的国度已经降临。你怎么可以体验到这四样事情？在圣灵里。所以今天谁来传解伟大的救恩的故事？我们如何传真正的福音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啊，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如果你要传一个全备的救恩，你要愿意与耶稣对齐吗？做一个将神显明出来的人，这才是福音最重要的部分，让人看见天父的真实。耶稣基督无论做什么事情，做讲什么话，都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他是代表神审判人，代表神释放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我们要重新发出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我们就要与耶稣对齐。他是唯一可以把天父表明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使命？就是要把天父透过你让人看见，不是单单让对方得救。很多人信耶稣绝迹就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天父，也没有进入神的国度。我告诉你，这样信耶稣很危险啊。然后有些就变成宗教，只建立教堂，变成巴别塔。你看到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很累，他们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喜乐，所以求神怜悯。这个不是基督要我们发出的影响力。所以以马内利是福音的终点，今生以马内利，来生以马内利，永远与神同在。阿们吗？你愿意今生活出以马内利的福音，常常留在以马内利美景吗？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阿爸天父，今天你的真理解开发出亮光，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学不是真理，神学只是真理的光啊，只有圣经是真理。所以主啊，赦免我们过去在神学上，我们在神学传统上犯了很多错误。但主，你说这些不重要，最重要我们学神，学神，学耶稣基督，学耶稣基督彰显犹太人应许所得的影响力。求你把今天让我们愿意跟主耶稣立约。主啊，你降生就拥有这些根源，拥有这些权柄，拥有这些你还没有出生神已经预言要给你的影响力。今天我们听懂了，我们听清楚，我们都要成为你一样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求你帮助我们，犹太人有的影响力我们都要有，在但以理约瑟身上有的，在大卫身上有的，所罗门身上有的，我都要。主啊，你身上有的那个超越天地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的影响力我们都要。 特别在你里面的，你应许要传给我们，要我们佩戴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立约，我们要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无论如何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样显大，因为我们要见证天父的真实，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天父的荣耀。我们愿意跟你立约，赦免我们过去连福音我们都看不清楚，连在传什么福音的终点最美的部分以马内利都没有传，我们只是传罪的赦免，好像只为人类的需要。福音不单只为人的需要，不是单单怜悯人，福音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预言就应验，为着神的国度降临。所以主，谢谢你今天我们跟你立约，从今以后求你把真正的影响力给我们，属于你的影响力，把真正的福音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从今开始，我们要活出神荣耀的国度的福音，不是传福音，是活出以马内利的美景，让吸引别人来与神同行，与神同在，这个才是福音的最完备的福音。我们谢谢赞美你，谢谢我们过去的无知，求圣灵来重生我们，圣灵来浇灌我们，圣灵把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以马内利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你宝贵得胜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立约了没有？立约了没有？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若你立约了，愿主的出生就有的影响力，根源就有的影响力，那个以马内利的美景赐给你。所以你看，在约旦河洗礼，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下来，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什么都还没做，先领受以马内利。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福音最宝贵的，不要全一半福音，不要全一半福音。所以你听完今天讲的，你现在在唱那个如鹰展翅上腾，你就知道我们过去传的福音要累，要没荣耀，要孤儿的灵，要可怜，完全没有自由，在神的国度自由美好的风采。所以我们但愿最后我们用如鹰展翅这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真正的福音让一个罪人如鹰展翅在神的国度里，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然后让他们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这个是我今天对你们说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你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吗？哈利路亚，我们起来。神渴望你今天听得懂，你能活出这种神国度的荣耀。神愿意你如鹰展翅。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
他已明白我的渴望，
脱下你的前累，不要再要人的意，你要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白白的到圣灵里面进入以马内利。我们总是力不从心，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以马内利真正的福音，我们只要一半福音，靠自己洁净。求主赦免我们，神要恢复你的荣美形象，
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岂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起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
我看到了， 看到你们一个一个飞如鹰展翅，心灵飞起来了，哈利路亚！你拥有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起来。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命定你成为如鹰展翅的人，神已经听了你的呼求，要用信心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照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岂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所以没有圣灵，你没法如鹰展翅，没法活出神荣耀国度的福音。
当在神的国度里，黑夜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听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
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
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阿们。
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一起唱，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用信心来宣告。
将在神的国度里，黑夜
对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能做见证，做地主。
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
自由的风采。
我们高举双手领受神具有美好的风采，圣灵的恩膏和大能。主啊，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大能恩膏和圣洁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传言成圣，要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同盟保守，那呼召你们呢，这些信息的他必称之成就解释。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在你的国度里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你是信实的，你必成就解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领受，凭信心领受祝福，凭信心